一开始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向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啊，我想福音为什么那么难以相信？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告诉我们，这是福音的一个，在福音里头很典型的一句话啊。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当然，这里只列了几点。但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我们里面这个超自然的免疫系统啊！真的，这次就前一段时间我在芝加哥认识一对夫妇，我们是很久的基督徒的朋友啊。我记得有一次不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在问他们，因为他们家人在湖北嘛，就问他说。就跟家人怎么样，他说都挺好的。然后到星期四呢，我早上一醒来，然后就看了一个就好多条信息啊、哦、然后我被拉到一个群里头，那个群里头就是为那一个那位先生他在国内的大哥祷告，因为被确诊得了冠状就是肺炎嘛，就是新冠肺炎。然后那星期四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当时在那个群里头，当然大家就说这个说那个，我在那个群里一共大概就发了两三条信息啊，总共。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说耶稣基督才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超自然的免疫系统。然后圣经上也说 Christ is in all,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在住在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里面，就意思说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你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免疫系统能够超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所以当时我就发了这个消息。当然也有其中有不少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还对福音还没有什么认识，他们更多的是要认罪啊、悔改啊、祷告、向神祈求啊、求神来医治。然后也有少数的人观念跟我们的这个更加相似一点，就告诉大家神的医治已经赐给我们了，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的大能相信神的大能等等等等，都有这样子啊。但那天呢，我就有感动，就说为这个我就约他太太去约他国内的人说可以一起去祷告啊。然后去祷告的时候，当时呢对，忘了刘璐在哪？应该是刘璐拿着呢。然后我就去给他祷告，后来也把院影叫上，帮着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异象，有什么引导。然后当时其实，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对吧？现在院影有看到一些异象，我们就祷告完了。过了几天才知道说，他其实当时就在，不但确诊了，正在发烧。我们祷告之后呢，他很快他就烧就降了。然后之后，两三个星期就没有任何的症状。然后他虽然被隔离，但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然后可能应该要检查两次吧，反正后来检查成阴性的时候，他就出院了，就一两星期前就出院了。所以这次呢，然后后来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其实星期五的时候，过去星期五，那位太太又打电话过来，她说就是她国内的，其实相当于是就是是那个先生的大哥得了病啊。然后他说那个大嫂呢最近也心里头非常难受啊，好像心疼啊，就是胸部啊什么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很紧张的缘故，然后让我跟他去祷告。所以昨天早上就去给他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现在不是经常都不敢去医院嘛，所以就通过那个可能是电话呀什么或者视频的这样子问诊啊，这样子人家好像跟他谈了一下，也没有，也不像是肺炎，也不像是心脏病。然后后来我就让他 就是放松来领受，就给他祷告，祷告了两次，这基本上就是这种很忧虑的这种心思进到心里来，到一个地步，这不光是一个思想，而是真的背后有这样子的灵，然后让他的身体都感觉到很，就是身体上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祷告完了他轻松就好了。所以在这里头我就说，其实这都是，我就想回想一下自己面对这样子祷告的态度啊，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我妈妈从国内那时候我还在 Cincinnati， 从国内来到美国来探亲嘛，对吧，来看我们，然后当时呢在那个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得咳嗽啊，然后呢得咳嗽我们就去当然他又不能去看医生，然后我们在美国的那个买的那种就是非处方的那种药，一点用都没有，那个糖浆一点果效都没有，然后我就听着他半夜在那里咳，我记得我半夜醒来我就跑到他门外头，然后跪在地上祷告，一点用都没有，然后这就是很多年前的状态。后来呢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呢，为别人祷告呢也会有这样，就开始有果效了，真的有果效。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挣扎的时候，就每一次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都你知道祷告是用信心把属灵的能力带到物质界，带到这个人身上，释放在他的身上，能够带来这样子的改变，开始明白这个啊，以前真的不明白，你就向神来祈求，但是那样子带不下来的。然后后来呢就有所认识之后呢就有所变化，但是那个时候的最大的挣扎就是你常常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比如为新的人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就会觉得我的信心够不够啊，我需要用信心把属灵的能力带下来来面对这个，够不够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看到果效，还有的时候一点果效还是没有。这又过了很多年，我们领受福音啊，就像这一次的话，我都不去想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相信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超自然的生命力。我们今天祷告，对方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通过微信跟他音频，没有什么拦阻，因为神也在那边，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刚才不说吗？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也在他里边，只不过他不知道，他不相信。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得到这样子的好处。我们开始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祷告，能够带出这样超自然的大能来。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我觉得在幕后真的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环境上的，还有这种疾病，经济上的，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的，人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大家应该真的是来珍惜这个机会啊，因为你知道将来的时间会越来越黑暗。神所定义的就是当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蔽万民的时候，他的光通过他的百姓显露出来。那怎么样显露出来呢？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今天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把他关在里面。当我们活在我们天然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把他关在里面，但是当我们开始相信的时候，与他同行的时候，他的光就通过我们照亮出来。所以今天这我们真的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啊！就是如果你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你在这个生命当中已经有所成长，你应该快速的继续往前成长，因为前面的需要真的是非常大的，以后的需要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就是在预备，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预备好的。你再渴慕的人，你不可能一两天你的内心得到这样的改变。我刚才面对祷告这态度，这是很多年哦，这前前后后这应该超过20年，从我讲的我一开始给我妈妈那样子祷告到现在就超过20年，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珍惜这样子的机会，如果你有领受的，你要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来走。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领受，你一定需要找到让我没有领受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在这上面有所改变，有所调整，以至于可以进入领受的状况。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可以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接下来想，为什么福音那么难以相信？ 耶稣基督如果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也是我们超自然的免疫力，那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 benefit？ 而且神告诉我们啊，这里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你知道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讲住在基督里，我们都在讲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但神告诉我们，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有的是英文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是神的工作把你们放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这个事情是做成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在这样的实际当中呢？为什么这里说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知道吗？都是是的，只要你住在基督里，意思说这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自动发生的。而神又把我们已经放在基督耶稣里，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活在其中？原因是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有这样一个观念，你知道天然的观念啊，英文在这里 It's all about me， 天然想一切的问题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想的。但是福音在讲什么？福音在讲什么？福音在讲基督。 It's not about me， 福音在讲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你看任何一段新约圣经，或者你看旧约圣经，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就是所应许的，就是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有弥赛亚 有这位救主来到他的百姓当中，成为他百姓的帮助。所以旧约就是在讲这一位，新约就是在讲这一位。但是我们当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去不是去这么关注他是在讲基督，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在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听过一个牧师的讲道，那个牧师的讲道当时可以说是在那至少在他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特会啊，青少年的特会，就像那种夏令营啊，青少年的特会，那个讲道当时在学生组里头，以前的教会学生组里还放过，那个牧师叫做 Paul Washer， 他当时讲了一篇道，一下子震撼了很多人。因为你想想，在美国的年轻人去年轻人参加一个营会，今天请一位牧者，那位牧者一起来很快就讲说，你知道不知道在这里头的大部分人将来都会在地狱里。这是基督徒的营会，基督徒的青年团契，大部分人都在讲，都会在地狱里。然后他就讲到为什么，因为呢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改变过或者愿意改变过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他就用很开玩笑的那种方式在讲说，他就讲说啊，当圣经讲神爱你的时候，他就说，当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听到说啊是吗，我也爱我自己，然后他就讲说等于说没有悔改等等等等。当时那个很震撼人啊，但你仔细想想啊，这个确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多人就是听不懂这一点，圣经在讲不是关于你，你就是听不懂，为什么不是总是关于我呢？是吧？所以他在多少用一种嘲笑的方式讲很多好像是基督徒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重生的人。但是再换句话说啊，你想一想，在假设一个人真的像他所说，他所期待的就是一个人啊，信主了就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人生的生活态度，然后开始过一个以主为中心的这样子的态度，这个他认为是重生的标志。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啊，真的走过这个，你从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人生，后来认识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生，真的重生之后，当你想去为主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又很难，真的还是很难。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啊，今天呢，一方面很多教会所讲的信息就是迎合人的心理，今天让人听着舒服，今天不需要悔改就得到安慰和鼓励，那这叫做心灵的鸡汤啊，喝一喝，但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但换一种方式，如果讲人要为神奉献、为神而活，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啊，当然也有的比较成功的，但是很多讲这样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活得都很辛苦。 他还活得辛苦，在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中，然后在这种痛苦当中，继续为神而活。但圣经里讲什么？主耶稣讲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真的是啊，福音难以明白，难以相信，原因就在这个矛盾当中。但是感谢主啊，我觉得在过去这福音当中，我们渐渐越来越清楚的明白之后，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个舍己的这个人生啊，这个基督徒生活真的是容易的，真的是轻省的。因为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功，没有一个是自己做成的，没有一个是自己需要去做的，没有一个改变是需要自己真的叫自己去改变得以成功的，都是被改变。我的意思说，所以呢，这个虽然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感谢主通过福音，我们有些人渐渐开始明白，这个不是以自我为中 It's not about me 的这样子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思考，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以明白。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呢，表面上你所首先看到的跟一个人就是他的言行，当然除了外貌这些身高这些很 physical 这方面，就是你的言行，这个人言行怎么样。言行呢就反映他里面的心思意念，对吧？反映里面的心思意念，里面的心思意念在底下有什么，一个人有他的动机，有他的喜好，这些反映什么，反映人里面的价值观，然后这些价值观又在反映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魂，自我意识，你那个我到底是谁。当我们讲到这个内心深层信仰的时候，通常是这些。真是这个原因啊，当圣经讲到说我们要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 It's all about me 这种心态里头脱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啊就会去，对于基督徒来讲，想要去悔改，我们就要去注意，知道这是有罪的人生命，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注意这个言行吧。稍微再深刻一点的，可以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哦，这个心思，这是自私的意念。言行啊，一般的人啊，老实讲，大部分人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It's all about me， 在言行上，大多数人还不是口口声声直接就说我，直直接接的就是讲自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是这样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被别人不接纳，别人一看就觉得你太自私了，对不对？所以呢，大部分人呢，虽然 it's all about me， 但是并不是直接那么明显直接的表现出来。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当认识到，就算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当认识到我们不能够过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在这里试图调整自己的作为。这里头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最可怕的一点是，当我们在这里试图调节的时候，我们就觉着我们已经跟随了耶稣，我们觉着我们已经从这样子的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中得以悔改。但是不是的，你知道吗？这一个 It's all about me 真正的是指什么地方？是指深处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一个，你通过你的言行，在言行上的调整和控制，甚至思想上的一个节制，是达不到的一个深度。你最深层的这个价值观，这个是 all about me， 问题出在这里。这就为什么福音啊这么难以相信。他所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又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当我们一般人去听去理解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深刻的这个层面去接受福音的光照，我们是在很浅层的看自己的言行，所以要么就是处在一种定罪当中，要么就处在一种欺骗当中。定罪就是发现自己确实生活到现在过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其实还是 It's all about me， 这叫定罪。但是呢，欺骗就是什么，在某些事情上自己有所不这样子了，然后就觉着这个就等于改变了，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是非常深层的一个。我们前几次呢，都是通过哥林多前后书，圣经上称为哥林多教会被称为基督里头的婴孩，对吧？ 我们在那里讲了从那里头应该学到的一些功课，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进到耶稣基督里。那在加拉太书里头讲什么呢？加拉太书里头讲一个转折，前面讲预备，现在讲一个转折。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不打算把加拉太书就是逐章逐节逐节的那么讲，我只是从其中来找出关于我们这一个题目啊，如何住在基督里头的这个题目。加拉太书我们从第一章十一节这里开始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们先就读到这里。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呢，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里头他描写的他以前那个状态，他为着他的祖宗的遗传犹太教热心，甚至到一个地步会去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折，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将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中文翻译成启示在他心里，英文说 reveal his son in me， 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一个意思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在这里他讲这个启示的重要性。我记得我们教会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些关键词出现，那关键词就是说在这个段时间里我们总讲一个，总出现一个关键词，大家记得啊，我记得好早前讲渴慕神，后来又讲心意更新，又讲恩典，对吧？然后又讲信心，然后有讲新人新心，然后讲现在关键词住在基督里，对吧？在基督里这个词，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讲启示，大家都知道启示的意思，说神的那个真理啊被开启在我的内心，今天不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知识，而是对我来讲成为一个真的属灵的事情，这叫做真的相信了。而这个神的话被启示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真的相信的时候，这就叫做信心，就把属灵的这个国度里头的事情就能够带到物质世界里头。所以我们多么盼望有这样子的启示出现啊！但是呢，我们后来慢慢就不讲了。为什么不讲呢？就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反正对于我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猜的啊？就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讲这个呢？因为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在那段时间感觉神给我就是在开启这个。那为什么讲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讲了呢？后来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来解决，所以后来神开启了你就去讲那个去了，一步一步的啊。总之来讲，这个启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多么盼望有启示，但是后来发现启示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今天用一个比方来讲，你就知道为什么启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上帝为什么不启示我，等着圣灵启示我，等等。启示是什么？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里面，但我里面有个谁？我里面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我在里头，这叫做肉体的生命，对吧？肉体里头的我，这就好像一个计算机哦，今天他要给你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两个操作系统呢是相反相对的。我们人所犯的错误，为什么神的启示迟迟不来？因为停留在原来的那个启示系统里头，原来的那个操作系统里，等着上帝把新的东西放到我的旧的操作系统里。但是它不是这么运行的，它是单独的一个东西。所以就算有一点启示，你会发现只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态，你总是让那个新的东西难以在你里面运作，因为它不是在你旧的东西里头运作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所说的，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很关键的一个话啊， 加拉太书2:19，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头，或者整个在加拉太书的这个信息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是基督或者是我，不是两个，对吧？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讲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原来那个我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看一看这个操作系统，是不是说原来的操作系统他开始不用了，他认为那个东西死了，他今天有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他活在基督里面，今天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让新的操作系统在这里开始运作，是不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你如果发现你有领受，你发现你一定是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用新的系统去操作。如果你发现自己迟迟的没有进步，如果你在或者在某个地方就卡壳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那样子，就是因为你停留在旧的操作系统里头，你没有让圣经里头的这个新的操作系统，基督这个操作系统不断的来取代你里面的东西。而且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再就是追求再好，成长再好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开始停止，你停止舍弃你天然的那个我，在更深的层面上舍弃那个我，你如果停止做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你那一天你的属灵的进步就停止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的。所以是明白这个秘诀，就是明白这个或字，不是 and， 不是基督和我，对吧？所以在这里头，真正操作的、真正来操作的、主导的那个角色只有一个，也不是说我就不存在了，不是说我不存在了，今天我变成一个次要的一个角色。我变成一个配合的角色，我变成一个接受的一个角色，不是我自己再来主管我自己的生命。这个的观念呢，实际上我们过去几年讲过很多次，大家记得这幅图吧，这个图不知道当时用过多少次，其实也是在讲同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你不可能，这两个是它不能够重叠的，这两个我说不是重叠，它不是说是光明和黑暗是没有相交的，你在这边就不能在那边，在那边就不能够在这边。所以今天啊，关键就是说这里是个或，它就意味着一定要舍己。然后在我们最近在教会里我们所讲的一些，我们跟有些弟兄姐妹在就是试图去帮助有些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卡在他原来的那个我里面，他在那里头，他在想要证明自己行，想要证明自己对，想要证明怎么样，但实际上在那里头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痛苦，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但有的人最后就愿意来接受，愿意放弃，然后等到一出来之后就开始体验到这个自由。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那样子，而不是继续停留在原来的那里头。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讲到这个来改变的时候啊，讲到这个改变的时候，今天有个困难之处，刚才我就说这个 it's all about me，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这种模式，这种生命状态啊，它是很底层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天然的那个我为什么会这样吗？天然那个我们都知道有着从亚当夏娃那里传承来的生命，它的特点就是觉着我不好不行，我需要去获得，需要去被认可，需要被去这个。所以今天呢，他有他那个最生命的那个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他是个缺乏的，他是个需要的，他是个黑洞，他是个无底洞，他永远都需要，他永远都是一种需要被肯定，因为他觉着自己不好。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讲一般人的价值观，就一般大家说的价值观， 我们今天所讲的价值观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在你生命的深处，你这个人如果想要得内心深处得到安慰，得到肯定，得到满足，你到底靠什么？到底需要什么？那个东西到底你用什么东西来让你觉得天然这个人活着还有一些滋味，还在有的时候可以得到短暂的一点平安和满足？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在加拉太书上要来看啊、哦，要来看，我们就看看什么呢？看保罗他所讲的他这个转折啊，他从前在犹太教中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等等等等，但是呢，神把他从母腹分出来，又施恩召他。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过程，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过程。这过程呢，在圣经里什么时候开始呢？自然就是在《使徒行传》，但是从斯提凡的这个，斯提凡其实是，就是殉道这件事情开始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十节，当时呢，斯提凡是，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里头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他并不是那个使徒，并不是十二个使徒。我们知道一共有十二个使徒，犹大就上吊死了，后来又选了一个，然后后来呢又有执事，对吧？有执事，斯提凡是其中的一个执事，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那样说他。第六章十节《使徒行传》，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话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就是他们当时给他所试图定的一个罪啊。然后呢，我中间就跳过很多，因为中间就斯提凡就讲了那个很多的事情。我当时看那段使徒行传的时候，我都觉着前面啊斯提凡都讲的大家都是听得进去的，对吧？神怎么样去招亚伯拉罕呀，对吧？荣耀的神在米索多波大米在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怎么呼召，然后讲到各种各样的，就感觉听着都挺带劲儿的。然后忽然他就话分一转，就让他的命送了。这话分一转就记在七章五十一节，然后他讲了那些之后，后来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就讲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们神为他们所应许的将来的拯救他们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那个义者被他们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斯提凡当时话分一转啊，就指责他们，这当然是听上去很生气了，对吧？听上去很生气。然后接下来呢，58节，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啊。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是吁吧，这繁体字，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在这里头就交代了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就是这时候他叫扫罗，扫罗在那之前有没有就是对耶稣的有所就说有所接触或者认识。我相信这时候是少年人啊，你要知道斯提凡这个时候其实离耶稣受难也不是太长的时间，所以很有可能扫罗是在地上见过耶稣基督的，只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圣经对他并没有记载他当时什么状态。但从圣经里其他地方我们知道啊，扫罗呢他是受教于他们的那个犹太公会里头的一个教法师，叫做加马列。 那个就等于说今天呢，比如说全美国这个假设是只有一个教会，这个的一个总会，然后底下有分会，所有基督徒都属于这个的。然后呢，那总会里头最高的一个那个神学家，对吧？那等于受教于那个。那你想，这个是在那里头，他不是说在这里头，在他本国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吗？所以他这就是他的状态。所以呢，他当时他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他也喜悦他被害。然后呢，我又跳再往前跳，这在使徒行传，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后来呢，当然神呼召他，然后这一段话就是使徒行传，我现在要读的26章，这个是讲到他已经成为保罗，使徒保罗，他去转传神的福音，后来被抓，被带到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然后要分诉他，因为那个犹太的那些人，他现在变成属于斯提反的那一个阵营的了，他来传这个福音，然后那些犹太人就逼迫他，然后想害死他。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来分诉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在使徒行传26章9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他在这里头出名定案，就意思说他给他们定了这个罪，给他们判，让他们得以被判死罪啊！你就想一想，神所呼召的在新约圣经我们所看到最伟大的一位使徒，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他害死很多属神的百姓啊！他说，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亵渎的话，自然是亵渎，不是亵渎上帝喽？他也信上帝，亵渎谁？亵渎耶稣基督嘛？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然后他讲到13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稣在异象里向他显现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当他逼迫耶稣，他称为用脚踢刺，用脚踢刺。我们知道用脚踢刺当然很疼了，对吧？什么叫做用脚踢刺呢？我们等会再来看哦。然后呢，耶稣向他显现，就说16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在这里看哦，就是那个时候扫罗他为什么会对那些基督徒这么样子的就是这么样子的仇恨。你要想哦，犹太人是非常抱团的，非常团结的。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故事，应该讲到当时啊，就应该是在非洲哪个地方，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他们在那里头有个以色列特工所设置的一个，好像像一个旅游的地方，那里挺好的。但在很长的时间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转移那个在非洲的，我现在哪个国家？我现在假设是埃塞俄比亚还是哪里的？从那里头的那些，其实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头，他们在那里头等于说是受逼迫，但是以色列人就是要把他们救回去嘛。 中间那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啊，然后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伪装的一个旅游的，然后有人在度假干什么，实际上都是用来伪装，到晚上把这些犹太人，当地的犹太人怎么样能够通过飞机然后运输出去，而那飞机降落的时候呢，当然那里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机场，所以应该是很惊险的这种事情啊。所以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抱团的，非常团结的。但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最犹太的弟兄甚至到那个地步？为什么他为什么会仇恨到那个地步啊？其实我们看看圣经就知道了。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讲到自己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当然他信主以后了，他腓立比书他是这么讲，3:4，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要想那些门徒在讲什么，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个被犹太人这么的仇恨，我们现在就知道门徒在讲什么。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讲什么？讲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称义，没有什么可以靠的了。你先前你为自己所建立的，对于扫罗来讲，他在本国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那个时候啊，在那种情况之下能够受教于他们那里最高的一个律法师，然后他再比其他的人都看着长进，将来就是进公会的，将来就成为属灵领袖的这样子的人。今天别人在讲一个东西，告诉你过去你的努力，你这些东西全都是属肉体的。哇，这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最难以接受的，或者对于任何人来讲哦，除非你今天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悔改，除非你自己想要悔改，今天当别人讲福音，在福音里头去否定你过去你所认为最宝贵的这个事情，所谓最宝贵的，讲到我刚才不是说嘛，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这个天然这个人里头，在你这个人里头过去生活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到底是让你觉着活着还有一点自豪，有一点感觉不错，有一点得以安慰，觉着生命有一点意义，那个东西关键的是什么？今天有人告诉你，你知道吗？你过去所建立的靠着那个，那是在肉体里建立的东西。告诉你，你今天只要还在靠着这个东西，你今天就不知道怎么叫做靠耶稣基督。你今天只要在那里头还寻求安慰，寻求满足，你就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寻求安慰，寻求满足。所以当别人这样子来说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他过去所建立的一切东西要拆毁？如果这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理论，作为扫罗当时来讲，他大可以内心可以继续在人面前，在他的那个同岁的那些人来讲，他本国当中他可以觉着自己感觉不错吧，因为他比其他人都长进，是不是啊？他可以引以为豪的，他所建立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心里头，他就是他们说法里头有一个说法，你知道全世界最圣洁的地方是什么吗？全世界最圣洁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因为那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所说的没有道理哦。你要知道不光犹太人相信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也相信这个。为什么大家要到这圣地去朝圣，而且在那里头比如把某些地方特别的觉得怎么样？我几年前去过耶路撒冷，我记得我在那里开车，我就给神说，我说神啊，哎呀，真的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点点宗教的情愫，我在那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进到他们所说的基督教最可以说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叫做那个什么圣母教会， 就传说耶稣受难的那个地方所建的那教会，我在那里进到那里去，看到那个地方啊，被不同的宗，就是宗派，比如说天主教呀，或者东正教呀，或者什么，他每个人要分一片哦，就是这谁都得在那里头分一片，然后在那里头每，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有的人就到那里去要去摸一泼那个，比如说那个木板，在上面要蹭一蹭，或者拿着毛巾在上面蹭一蹭，是想说，因为当然大家谁都知道那个不是耶稣当时，比如说是躺过的一块石板或者什么，因为那个早都不见，谁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呢，假设这个是了，就说这个是有。就是去弄一点恩膏吧，对不对？弄一点恩光恩膏，我看到那里头的所谓的善男信女在那里做，我就什么也没有做，我就转了一圈，然后就觉得好像，哎呀，好像好没有意思呀，对吧？为什么我现在开会正有这么一种看法呢？或许你也可以批评我，觉得我确实对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就是这种，敬畏的这种感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开始认识福音，你知道最主要的这位神，今天可不是活在哪个地方，今天他把他最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自己亲自所讲的，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还想着建圣殿呢，很多基督徒也希望他们建圣殿，但大家都看了启示录都知道，那个圣殿被建的时候就是末后最黑暗的七年开始了。今天真正的圣殿在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是这个新的圣殿。我们作为活石，被按着主耶稣这块房角的头块石头，按着他的样式被建造好，成为神所居住的圣殿。这是真正的圣殿，这是真正的圣洁。地上的哪一个地方能够跟这个相比？但是当福音讲到这个的时候，对于那些还靠着自己，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在这里比其他人都长进的时候，你今天所讲的就是要拆毁他自己引以为豪，他认为最有价值，而这个最有价值是对他个人，让他个人觉着最有价值的那一点，你要去拆毁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受不了了，是不是？他就对这个受不了了。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今天讲，我们每个人只能因信称义。而且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他里面称义。那你自己所建立的那些东西，对于扫罗来讲，他所有的那些热心，他所有所摆上的，今天全都不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仇恨那些人，对吧？他就那么仇恨。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他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皮鞋穿，对吧？他们穿的那种，你知道吗？犹太人常常穿的那种，如果你去看，就是凉鞋一样的，对吧？草鞋，那个前头的指头是那个什么的，是暴露在的。你今天去用脚去踢刺，那自然是很疼的。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意思，我的理解是什么？第一，当扫罗他还在律法之下，还在靠肉体，他在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他知道自己比自己同过的人更热心更长进的时候，这些我相信是真的，就也是被别人所认可的，他自己也知道什么叫做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在说自己完全无罪吗？我们看看圣经就知道，他不是说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在律法的义是无可指责？律法的义无可指责，就是说今天你如果犯了任何的罪，按旧约的时候有补偿的方法的，要献祭哦，对吧？不同的什么你要去献祭。所以呢，首先他要想在律法的义上无可指责，他就要来，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旧约圣经对人的要求啊，比你的良心对自己的要求还要严格。 旧约圣经里讲到了一些事情啊，有些事情你绝对不会觉着，你比如说，当然旧约圣经还有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对吧？还有更繁琐、更细致的事情，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生理现象，这都可以去算是犯罪不洁净的，对吧？所以今天对他来讲，他如果要在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请问这个是有多么大的一个重担啊！一方面他撑着自己的门面，他比其他人够长进，他在神面前存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今天做错了事情，你马上要去献祭哦。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重担。所以他心里知道自己虽然比别人长进，认为自己是不是就达到神的标准了，认为是不是自己就无罪了，不是的。他还是知道自己有罪，而且呢他在律法之下他会知道其他的东西，这个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就知道了。罗马书在第七章讲到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他的意思说，对于他来讲，一心想要遵行神的律法，一心想要在律法上面无可指责，律法的义上无可指责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这么一件事情。律法说不可贪心，以前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律法给你讲了，律法是告诉你什么就叫贪心了，以后今天就会发现，哇，自己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罪。这个罪呢，今天你不知道什么贪心还好，如果知道什么是贪心，而且律法告诉你不可贪心才行，你就会这个东西就非常活跃，他到什么事情看着什么东西，他就会想去要，就会想去贪心。所以呢在这里头啊，所讲的用脚踢刺，就意思说今天他已经经历到这个，然后当福音来讲，福音就在讲耶稣基督，实际上就等于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面前给他讲的时候，福音在讲的时候，福音所告诉的一件事情就戳着了他的痛处。他虽然比别人更长进，但是你还是不行，告诉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他自己过去所建立的，他不想这么放弃。他之所以在人的面前可以发现自己能够在别人面前有信心，别人也尊重他，就是因为他过去所建立的。所以呢他就拼命的抵挡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是非常深刻的，他自己在律法之下，他面临着极大的重担，他面临着这个律法对他的一个定罪，他要想维持在律法之下无可指责，我就不知道他要用多少的这种意志力去压制各种各样内心里头的不好的这些事情，被律法所禁止的事情，而且每一次如果他有做任何不合适的事情，他都要去献祭。你就想这个生活是多么大的一个捆绑，感谢主啊，神救他脱离，救他脱离，他就怎么样？他说现今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就是灵的心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对于使徒保罗，他之所以他现在那样子抵挡神的光景，他都有希望脱离。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有希望脱离，这脱离的方式是什么？脱离的方式对他来讲，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这个脱离的方式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价值观，在你内心深层的价值观。我真的，我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可以看到说，这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对于我讲道的人来讲，最需要学习、最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说，一方面你对福音要有更多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帮助人有所领受。因为我看到说这个福音呢，一旦领受了，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一开始所讲的例子，然后星期五晚上我们所分享的，现在对于信心的认识，对于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然后对于自己在生活当中自己的心态，在工作当中各方面所得的自由和释放。你知道我以前我就说 那个失眠的问题，哇，那真的是影响了我前前后后都应该有20年了。前段时间我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就在福音当中就能够认识到那个东西，它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可以抵挡它，拒绝它，它就不能待在那里。我以前怎么也搞不清楚怎么做这件事情，你可以跟我理论上讲，但是我每天我半夜起来，那就是睡不着觉啊，那就是睡不着觉。那我就后来当然有个好的方法，就是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直祷告到放松就可以了，但是那个不能够根治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你告诉我这个在外头，在外头怎么一直在影响我呀，对吧？所以这怎么都没有办法明白怎么样去抵挡它。但就在这个福音在信心里头，其实就在这福音上不断更新成长的时候，有一天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然后那个就没了。我这次出去在加州去开会，我以前的这就是最那个啥的，就是说出门在家，或者我觉得最不容易受，就是最容易受这个失眠影响的，第一个就是在外头，第二个就是心里有事儿。心里有事什么？第二天要做一个跟你平时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不一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叫心里有事，要做个什么事情，哦，那就会受影响，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你如果有领受，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读的经文，都是是的，是阿们的。所以你只要继续往前走，你就会发现啊，一路有不断的新的这个恩典和祝福自动就开启了，你只要继续学习怎么样在住在基督里。但是我也发现有不少弟兄姐妹，我真的看到在过去我们这个教会成立了六年，马上就应该六年整了吧，我们当时3月几号，好像三月初对吧，2014年的三月初，所以整整六年，我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基本上这六年没有任何的进步。我说的进步不是说你听到一些关于福音的事情，现在更知道一些啊，这个不叫进步，这个不是叫进步，进步叫做我们所讲的刚才的，从福音里所讲的有些东西被你内心所接受所领受了，然后你开始跟你原来的那个我，天然的那个我，原来的那个又分开了，你在这个新的这个操作系统里头又开始多一些是从这里头在运作的，这个叫做进步。我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啊，真的过去六年基本没有进步。我在跟大家就是这样子聚会的时候，听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听不出任何东西是从那里的新的东西里出来的。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这个价值观。我每个人去想一想啊，就是在这里有进步的人啊，你会发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东西对你最重要的，有些东西对你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你那个天人的那个自我形象，要想让他有所满足，有一点短暂的满足，有一短暂的感觉不错，那些东西。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讲出很多东西，但是那里头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个就是你的价值观，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如果那个偶像从来没被破除过，你没有到头过，你没有体会到说那一个疑问的旧样，原来那个在肉体里头那一个真的是不好的，真的是你这个人让你造成痛苦的，你不会放弃他，因为你需要他来得满足啊。对于我来讲，比如说我跟大家以前常常分享的，我以前其中一个偶像就是学业嘛，因为从小到大你怎么样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自从他上了中学之后，我记得小学是大概4-5名的样子，自从中学开始学什么数理化这类的，我就是全校第一， 中学是这样子，大学是这样。我来美国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进来考试，我四门课都是全班第一。那个时候，你所让你觉得这个天人感觉不错哦，当然有人体育比我好了，对吧？当然有人唱歌唱的比我好了，还有人性格外向，又怎么样了？那当然有那样，但是让我这个人感觉我这个人哎不错，我们同学都尊重我，老师也都夸奖你，那个是什么？就是你天然这个学业，你这上面的能力嘛。所以为什么到美国了之后，你那么看重事业？因为这是你的偶像，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让你天人得满足。那你现在想，如果在这种心态里，当你听恩典的福音，当你去信主的时候，你是指望什么？你是指望上帝最，其他地方如果对我帮助不重要，你最需要上帝帮助，你最需要就说是他呢是什么？就是这个方面吧。对我来讲，钱稍微多一点少一点没有那么重要的，对吧？吃好一点不好一点，对吧？没有多重要的。但是这上面如果受损失，哇，那心里头的那种感觉那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是说，当你信主的时候，当你听福音的时候，往往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是希望神来帮助你，来服侍你的偶像，因为那个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在福音上有所进步的人啊，必须要经历一件事情，你要让这个偶像被破除。那对我来讲，怎么破除的？以前是通过经历破除的，通过经历破除是很痛苦的。因为呢，当我在那里头那样做的时候，我后来读博士的时候，虽然有门上帝的祝福，做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 学术研究成果，哇，那就多爽啊，对吧？那你说那多爽啊！我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做出一个工作，是我们那个领域50年没有解决的。在这个系上有个叫我们化学系叫 Gilman 号 ，Gilman 就曾经解决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一个诺贝尔奖得化学的，他们组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作为一个研究生想了个想法把它解决了，哇，那真是多爽的。但是接下来后来当我做博士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以学术研究为你的内心的满足和偶像的时候，研究一旦不顺利就变成你最大的焦虑，就变成你最大的痛苦。所以到那个地步啊，最后就破除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记着，因为研究不顺利，哇，你就想着我以后的这个前途事业怎么办，然后今天才想在这老板这里得到一份好的推荐信是多么不可能，那以后自己前途就无光啊。但而且我到后来我就必须得放弃，我不做博后了，我也不去学术界，我去工业界工作，真的叫破，这叫破碎了。但破碎的经历是很痛苦的，破碎的经历是很痛苦的。后来我又在听到恩典福音之前，我又以及之后，我又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破碎，各种各样偶像的破碎。所以今天呢，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已经破碎了，你并不留恋在肉体里头的东西，你就可以按照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因为你不想停留在遗文里头。大家有时候想，为什么神不像对扫罗一样对我这样子显现呢？你知道扫罗那样子残害神的教会，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去做过那个事情，我肯定没做过那个事情，对吧？没去害人杀人然后干什么，也没有权柄去做那个事情，对吧？为什么上帝会向他显现？原因是因为他虽然在那里头，他虽然是处于那个状态，但是他也深刻的体会到那个状态里头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是我刚才所读的律法所生的恶欲，让他在那种情况下要做到在律法的意义上无可指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担子。所以从内心更深层的一个地方，他是想脱离的。所以对我来讲，有些东西得以想脱离之后，今天就没有什么多少担子拉着你。不是说我今天已经圣洁已经完全了， 而是说今天在没有在天上的那些东西，没有几个东西让我觉得说是很留恋想要待在那里头的。所以天然的东西，上帝可以尽可以在我这里，什么东西都可以改，都不需要我去改，但上帝什么都可以改。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天然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是你天然的人今天觉着让我得以有暂时的满足，暂时的一种好处，有暂时的一种喜悦，有暂时的这种平安的。如果你把那个东西紧紧的抓住不放，你就会发现啊，往前迈进就很难。福音没有什么难懂的，圣灵并非没有大能，今天就在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啊，就是在这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对我们每个人啊，要想突破这一点，你就是要认识到啊，你天然的那个价值观啊，你知道，天然的价值观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你短暂的喜乐的好像原因。比如我看重学业，那我在学业上如果发一篇好文章，那自然这个就带来的比较爽，是不是我们说的那自然了嘛，对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不在乎，我记得我们系里当时有一个学生，另外一个组里头的学生，他教授后来搬到 MIT 去了，从我们系，他学生才第一篇文章发的是 science 文章，然后那个学生后来就 quit 了，你能想象吗？为什么？他觉得他的教授对他的要求有点太强烈，他有点受不了。他第一篇文章是 science 文章，哎，你知道化学的 science 要比生物还难。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学生显然对学术研究不是那么在乎了。如果一个在乎学术研究的，今天最爽的就是上面有所进步。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很多人不能够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你今天最看重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世界定罪你最强烈的地方？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长相，没有有钱的爸爸，但是呢聪明勤奋，有一天爬藤成功进入到哈佛大学，哇，你就想对这个人来讲，今天在人面前能够挺直腰板，在自己的同学就是中学的同学那里，然后其中有的人是有钱的爸爸，其中有的人是颜值身材很好，他自己还是可以挺直腰板，为什么？就是他今天爬藤成功，是不是？但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最难以放弃的，不是让你说上了大学就要 quit，而是说今天你内心里头是不是靠着这个得满足，是不是靠着这个得力量，让这个成为你的人生的偶像。但是你知道这个，就说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能放弃，因为这一点真的是让你天人得意能够挺直腰板的东西。但是呢人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让你最大痛苦的原因。比如说你爬藤成功，你爬藤成功，你都进到同一个学校，都进到 Harvard， 那里头你就没有比别人再强了。大家都在这个学校，只是进到这个学校，你就没有比起你其他同学就不能拿这个了比了吧，对吧？你是不是就得拿其他的比啊？如果今天你好 Harvard 毕业了，等着有一天校友聚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除了去了哈佛后面一事无成，然后别人因为有着自己好的颜值，或者说是有他的好的爸爸，人家同学聚会的时候，哇，能够挺直腰杆，你就得低着头了，是不是啊？而这个时候呢，你在这里就成为被别人所取笑的了，你虽然读了这个好的学校，但是一事无成。这只是讲极端的例子，但请问一下，在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靠什么东西今天在那个方面或许成功一点或许失败一点，是不是就对你内心影响最大的地方，让你内心最没有平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个东西啊？所以呢，神不是说我今天你不能去读一个好的学校，神也没有说你不应该在工作上做好，但是 如果你今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它来满足自己的内心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你的偶像，这个价值观，这个要破碎。这个如果要破碎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境地。你可以更明白什么叫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做基督是我的智慧，什么叫做在工作当中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的智慧和大能来做事情。这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工作，但是它那上面再有起伏波动的时候，对你的内心就没有那么大，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请问你是想活在这个偶像的这种捆绑之下呢，还是活在一个得胜的做你工作主人的这样一个状况里？所以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拿工作举例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天人里头一定有那个，有时候有好几个那个东西，你必须要认识到那个东西是害你的，而不是让你感觉快乐的。那就好像一个今天吸鸦片或者吸毒品一样的，鸦片和毒品向来带来短暂的快乐，长时间的痛苦和破坏。所以你如果能够认识到那一点啊，就容易了。我前面讲我的很多这东西是通过经历破碎，那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啊，其实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个愿意的话，破除起来我现在发现一点不痛苦。我只需要真心的给神说，神啊，我愿意放弃这个。真的，你如果真心的内心里头你听明白，你愿意放弃这个，我发现神很快就可以用他的恩典，他给你一个新的思想来，这就叫做启示。当你在新的思想之下，你再看这些事情，你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就不会像原来那么看。为什么原来那个东西那么难以脱离？因为你在天人的那个缺乏感里头，在那种没有平安、没有被肯定的情况之下，靠着这个可怜巴巴的靠着这一个东西紧紧的抓住它，好像你的救命稻草。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心态里很难放弃。但是如果你明白，你听明白了，知道说这是这么一回事，我愿意放弃，我愿意放弃天人，我愿意放弃天然的那个价值的时候，上帝就可以让他的话进来，一取代到原来的想法，你的想法就变了，你的感觉就变了。这个方法啊，那一点都不痛苦的，不需要通过痛苦的经历，但却需要一个受教的心和受教的耳朵，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这就一点都不难，真的。我现在我就开始明白啊，恩典和律法之下最大最大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恩典最大的区别是被动式，对我们来讲，律法是主动式。律法什么都要你去做，如果要改变，你要去改变；如果你要去服侍神，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怎么样呢，都是你。但今天呢，在恩典之下，所有东西都是被动的。所有东西都是被动的。我们在这里讲道是什么？讲道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圣灵来今天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这个偶像怎么在别人在我的生命当中起这样破坏的作用，我怎么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得释放的过程，讲到一个地步，让圣灵带领你认识到，你清楚的知道自己内心的偶像是什么，然后不再去留恋，不再去那个留恋好像毒品一样那样子带来的短暂的快乐，而认识到那真正是害我的，让我停留在肉体里不能够往前进的，不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恩典的。然后你就真心的向神说，神啊，我不想再有这个偶像，你来改变。你就只需要这么一个，然后继续听福音，福音就可以进来，福音进来之后你的想法就变了，你就更新了，就这么简单。这是个被动的。所以说真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看我们自己是想要在肉体里头继续去寻求那种满足，背着那个重担呢，还是今天像圣经所说的脱下这些重担，丢弃那种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 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样子全新的生命，也谢谢你借着圣灵不断的开启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道路，以至于可以早日真的是在实际上可以这样子经历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样子的人生。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